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平安，我是你们的朋友木兰。
好，我是随风神父。
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我们的问问神父栏目，今天也是大年初二，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新年快乐，鼠年大吉。
哎呀，愿大家在主内都蒙天主的降福，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平平安安。
哦，神父，我先说一下这个我们在留言板上的问题留言，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典型的。栏目组你们好，我是一个基督徒，在我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一些事，接触到的一些人，我也在生活当中关注到很多新闻，慢慢了解很多人生活遭遇特别悲惨。之前不热衷于祈祷时，也只会感叹生活太残忍。慢慢教会里的朋友经常分享身边的困难事件，让大家共同祈祷。前几天我们为一对兄弟的失踪来祈祷，来祈求天主的怜悯，结果后面这两个兄弟还是离开人世了。之前有一位朋友关注到中国有很多的盲人，就跟我说，失去光明对一个人来说真的是件特别绝望的事情。为什么天主会容许这些残忍的事情出现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面对世上如此多的悲惨绝望之事，我有点质疑，祈祷真的能改变天主的心意吗？基督徒又该如何去理解这些不幸的事？其实我也有很多这样的疑问啊，神父。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朋友问我说，菲律宾是个天主教国家，但是菲律宾的穷人特别多，然后他就想，哎，天主不应该祝福一个全部都信天主的国家吗？啊，所以当时，哎呀，我也挺疑惑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他。然后我心里也在犯嘀咕，哎，天主怎么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呢？
啊，其实呢，就是说，无论是天主教的国家，或者是一个信仰其他宗教的国家，如果我们只是加入了一个组织，而真的信仰没有在你的生活当中产生影响的话，那你所有的这一切呢，其实是起不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的。当然呢，我们回到这位听众的留言里边，我相信呢，这是很多人的一个疑问。曾经我自己对此也有很大的一个疑问，不过呢，自己后来之所以有所改变，是因为明白了一个道理，在此呢也愿意分享给大家，以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这个道理是什么呢？这个道理很简单，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人世间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痛苦，我们人之所以觉得人世间这么苦，其实是有原因的。那么这个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原因就是痛苦源于我们人的无知以及我们的我智。那么无知跟我智跟痛苦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多想一想关于痛苦这一件事呢，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一些呢会有所领悟了啊。当我们提起痛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先从痛这个字来开始。有人说呢，痛是人的一种感受。其实真的，如果你多想一想的时候，痛真的是人的一种感受。生理上产生的一般称为疼痛，而心理层面的才称为痛苦。所以这是把痛呢这样分开来看的，一个是分为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一个呢是分为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去看我们的痛苦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对于痛苦呢我们会有不同的一个认知。而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痛苦呢，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认知。我们总以为这样或者是那样了就好了，或者是我们拥有了什么什么，我们就觉得这个日子呢就好了。我们在生活里边也总想控制一切，让人世间的一切呢按我们的意愿去运行，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啊这个日子就好了。其实我们反省我们自己呢， 我们会看到我们不是造物主，我们也不是万物的一个主宰，我们无法掌控一切，我们也一直呢在躲避痛苦，我们认为痛苦是件不好的事情，因此我们拒绝接纳任何的痛苦。可是我们要知道呢，就是说苦与乐是相伴的，苦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我们没有办法把苦呢从我们生活当中拼除掉。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不小心用手触碰了一些尖锐的或者是锋利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你肯定会有疼的一个感觉，而疼的这个感觉不好吗？其实如果我们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去看，正因为你疼了，所以你知道保护自己，正因为疼了，你才不会继续去触摸或者碰触这些东西，所以这为你来讲是一个警示，也是一种保护。这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些事情了。当然呢，我们心里的痛苦呢，正是我们由于对待事物的一种无知而造成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痛苦的一个根源是来源于我们的一份认知。我相信同样的一件事情，有的人高兴，有的人痛苦，我相信每一个人在生活里边都见过这一类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有的人觉得学习就非常好，有的人觉得学习就不好。同样是学习，为什么？就是因为人的认知。同样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做工作的时候也是如此，有的人觉得工作很有意思，有的人觉得工作呢就没有意思，为什么？就是认知的问题。所以我们痛苦不痛苦呢，不是因为事儿，而是因为我们的心。而心是什么？心就是我们的思想观念，我们的认知。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特别要借用佛教的两个词汇，他讲的一个叫顿悟，一个叫勘破。什么叫顿悟，什么叫勘破呢？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你怎么样能够从它当中呢有所领悟，或者是叫豁然开朗，你开眼了。什么叫开眼？你看懂了，你看清了。勘破是什么？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一切看透了，看明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种认知的。当然这种认知不单单是我们所谓的理智上的认知，更是我们灵性上的那种领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所谓的这种认知跟痛苦之间的一份关系了啊。我们人呢生活在人世间，经常会被我们的无知所束缚，由此呢也产生了很多的痛苦，也是我们对于天主的信赖产生了疑惑。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圣经里边曾经记载了一个先知叫约纳先知，那么在约纳先知书里边记载了他的事迹。约纳先知的事迹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很熟悉，天主派遣他去尼尼微，开始的时候他不去，为什么？他觉得尼尼微人该罚，他觉得尼尼微人不会听他的话，因此呢他没去。但是呢天主呢又在海浪中把他的方向转变了，让他呢在鱼肚子里过了三天三夜之后呢他去了尼尼微。他一宣讲尼尼微人悔改了，从国王到庶民都开始做卜术，都开始悔改。那么当他看到尼尼微人悔改的时候，他又不高兴了，他觉得哦，这个天主又大发慈悲，又发了怜悯的心，惩罚又从尼尼微拿走了。而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出了城，在城的一边呢搭了一个棚，他坐在了一个树荫下，要看看那个城究竟会发生什么事。而在此时呢，天主安排了一株蓖麻，使他长得高过约纳，为他的头遮阴，就是有了凉，清除了他的烦恼。约纳这个时候呢很喜爱这株蓖麻，但第二天呢曙光升起的时候，天主安排了一个虫子咬死了蓖麻，蓖麻便枯萎了。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天主又安排了炎热的东风，太阳射在约纳的头上，使他无法忍受。这个时候约纳一说什么，约纳就开始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天主向约纳说，你为这株蓖麻发怒合理吗？他回答说，我发怒以至于死是合理的。 我相信你在读后边的时候，天主跟他讲，这株蓖麻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是你种的，也不是浇灌的，但是当他死的时候，你尚且有怜悯之心。天主说，我所创造的这些子民呢，你更应该去怜悯他。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在约纳身上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他会痛苦，为什么他会愤怒，是因为他的认知的问题。我们从约纳的这个事迹里边，其实让我们懂得的就是，我们生活中总是以我为判断一切的一个标准，我们把所有判断的标准是以我个人为中心，他有没有符合我的需求，我的认知。正是我的这种概念的和我们每一个人搅和了在一起呢，让我们每一个人产生了痛苦，因为世间的一切不会按照我的这个标准来运行，也不会来按照我的这个标准呢去运作或者去评判。所以我们说，我们在生活里边，我们的痛苦就是来源于我们的无知，还有我们的这种我智。我智就是我认为是这样，坚持我自己的，这称为我智，或者叫一种固执。其实耶稣在复活的时候曾经感叹说，哎呀，无知的人啊，未信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竟是这般的迟钝。我们的心的迟钝其实是源于我们对于天主话语的无知。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破，或者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懂了天主给我们的这一切的时候，痛苦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就会有所转变了。就像我们在生活里边，我们可能对待某一件事情认为非常苦，可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可以帮忙我们能够提升，或者说能够使我们的人生有所改变的时候，我相信这件事情为我们来讲就不是苦的。就像一个妈妈，她为自己的儿女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她为什么感觉不到苦，是因为她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因为她认为这件事情是她对子女的爱，所以她会不觉得苦。所以这些苦呢，真的就是源于我们的这种认知我们才有的。同样呢，我们一定要记得的就是，痛苦是我们修炼和提升我们自己的一个场所，非常好的一个修炼的一个场所。我们只有通过痛苦呢，才能让我们重生，就如耶稣所做的一样。耶稣背负了十字架，最后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完成了。他的这个完成是借着痛苦。同样，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提升以及我们对生命的认知也是来源于痛苦。所以痛苦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好的一个修炼的场所。就像叔本华在他的一部书里边说，人生的本质是痛苦。其实这是以他悲观的一种认知，当然了，这种悲观的认知也说明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边是有很多的痛苦的。但是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怎么样来认知它，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它，这是非常关键的。同样，我们再回到这位听众他所问的问题的另外的一个部分，就是祈祷能改变一切吗？就像他所说的，为两个弟兄祈祷了，但是结果他走了，所以很痛苦。这件事情呢，也是认知的问题。这种认知就是他认为祈祷能改变一切，他觉得祈祷能够改变天主。其实我们在前些期的这个节目里边已经关于祈祷谈了很多，上一期我们就谈到过关于祈祷的一些问题。我们在最后一点呢，我们提到了就是祈祷不是满足我们每一个人欲望的一个工具，祈祷是我们接近天主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美好途径。可是我们在生活里边往往会忘记这样的一点，因此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就是祈祷改变的不是天主，而是我们。所以这是我们所要特别认知的，我们一定要放下祈祷能改变一切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可能你会说，哎呀，这是天主所说的，你们求求就可以得到。当然这句话是对的，可是呢， 我们需要从另外的一些方面去看。我们不是说我们求了我们就把天主改变了，其实如果你把天主改变了，那你就成了天主，因为你求什么天主就跟你变什么，那到底是谁在掌管一切呢？因此我们一定要谨慎呢，就是不要把祈祷当成一个解决一切的一个万能的工具。我们要特别要记住的就是祈祷能改变的只是我们自己，当然这种改变是有挑战的，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达到的，不过呢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出路。这个出路是什么呢？这个出路就是祈祷能够改变我们的认知，认知能够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痛苦。大家如果读过旧约的圣咏的话，应该记得在圣咏第十三篇里边，作者在开始的几个小节里边一直在问天主为什么，但是呢一段时间过后呢他改变了，在后边的几个小节里边，尤其是最后几个，他改变了他的认知，他开始干什么？他开始赞美天主。为什么会有这些发生？其实是因为当作者更接近天主的时候，他就明白及更认识天主，便会体会到天主的爱。我相信我们听这类的故事应该太多了，父母要想让自己的子女成长，有的时候会让自己的子女经受一些痛苦，可是当你经历过之后，你知道爸爸妈妈的目的的时候，这些苦真的就不是苦了。这是我们有没有看破，我们有没有顿悟的地方。在哈巴谷先知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里边，他曾经有这样的几句话，他说，纵然无花果树不曾发芽，葡萄树不结果实，橄榄树一无所产，麦田不出产食粮，羊栈内没有羊，牛栏中没有牛，我仍然喜乐于上主，欢欣于我的救主天主。我主上主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有如鹿角，引我在高处上步行。我们读哈巴谷先知书前半部分的时候，你会能够感觉到呢，哈巴谷一直在埋怨天主，埋怨天主什么？为什么不顾念他的子民，而让敌人来压迫他们？但是呢，当他在祈祷中与天主有所争执之后，他最后明白了，他也了解了以色列子民之所以经历这样的痛苦是什么，天主之所以让这些灾难发生在他们身上究竟是什么。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先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圣人圣女们，他们也是这样一路走来。他们的走来之所以成为圣人，其实不是因为他们享受了多少的享乐，而是他们经历了多少的痛苦。因此呢，我们最后仍然要归到我们的信仰，这也是在这里想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是万事如意。这位听众呢，在留言里边特别提到了人世间的一些不幸，包括一些有残疾的人。其实我们不要忘记的就是，我们觉得人家很苦，其实有的时候人家觉得自己不苦。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有房了就快乐了，但是当你有房了，你真的快乐了吗？我们觉得那些没房的人，哎，他们痛苦，但是呢，可能是你有房了就不痛苦了吗？其实痛苦时刻在伴随着你，只是看你怎么样去认知。而对于那一些失明的也好，耳聪的也好，为这些人，可能为我们这一些正常的人来讲呢，我们觉得人家是痛苦的，但是在他们的观念里边，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痛苦的。一个人看不到更多的事情，可能他会减少更多的痛苦。所以这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些事件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说的就是，真信仰不是要什么给什么，更不是诸事亨通万事如意。既然称之为信仰，就是相信和仰赖。那么什么是相信呢？我们相信呢，绝对不是看得到有求必应的才去相信。相信是纵然前边布满了荆棘，我们还要大步向前，纵然还没有看出天主伸出的那扶持的双手，我们仍然全心的信赖。所以这是我们的真信仰。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边， 我们无论看到再多的不如意，或者是我们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我们真的是需要勉励自己，怎么样能够顿悟和看破。我们所谓的顿悟和看破，用我们教会的话，就是明白天主的旨意。当你明白天主的旨意，你才能够成行天主的旨意，你才能够行走在喜乐当中。所以呢，这就是我想在这里分享的一点点的自己的心得。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在神父刚才分享的过程中，我也在想了很多，也反省很多。因为我有个朋友，他是一个欧洲，他是欧洲的一个天主教国家的人。就在我的认知里，好像欧美国家人都是信天主教，而且他们信仰会特别好。但是他就告诉我说，其实在他的国家有90%以上都是领过洗的，所谓的天主教徒，但是大部分的人已经不进教堂了，然后去教堂的也是老头老太太。哦，这让我特别惊讶，因为欧洲对我的认知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但是有一些年轻人已经弃教了，他就说我就不信这个信仰了，然后就是在那么优渥的条件下，然后他们弃教了，然后但是还是找不到人生的价值。但是到菲律宾之后，我就一直在反省这个问题。菲律宾是一个特别贫穷的国家，但是我看见这个国家里的穷人都特别喜乐。我刚来的时候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我真的是他们替他们痛苦，我就觉得啊，怎么有人生活在这种地方？但是他们却能把自己的贫穷和这种我们看来很痛苦的生活，很贫苦的生活来自嘲，而且天天特别喜乐。然后就这两个特别极端的这种对比，就让我去反省说，好像真的像神父刚才分享的，只是很多东西都是我自我认知中我应该拥有什么，我应该要有这样的生活才好像是幸福的，是快乐的。但是扪心自问，真的是好像那些物质的条件并没有让我特别快乐。然后从这些穷人身上我看到了真正的喜乐，就让我去反省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就像神父说的，哦，我们要去真的去寻找天主，从天主那里去寻找到这种喜乐。就是我还想到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祈祷会不会改变我痛苦的生活，但是祈祷会让我改变对我痛苦的认知。好，听完我们这期节目话题的这个分享呢，如果大家有什么反省，或者是有什么这方面的经验，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